曾经担任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翻译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副主任高志凯，他最近在接受半岛电视台正面交锋节目主持人麦迪哈桑的访问时，极力为习近平的各项政策进行辩护。但是在台湾、新疆、西藏人权，还有习近平一人独裁，以及中共高官最近频频消失等敏感的问题上，面对了尖锐的质问，几乎是无力招架。高志凯声称在中国有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但现场观众请他举两个习近平最近犯下的错误时，他却顾左右而言他，避而不答，最后干脆直接承认在中国习主席是不能够被批评的。高志凯还在主持人的不断追问之下，谈到了自己多年的老友前外长秦刚的下落。高志凯语出惊人的表示，秦刚人在中国的某个地方，但是你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了。那么这一段访问播出之后，立刻在网上引发讨论，中共的战狼们的表现为何总是一不小心就变成了高级黑？习近平在过去这五年来究竟犯了哪两个最大的错误呢？今天十大谈下半场，我们继续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谈谈高志凯这个访问有关的话题。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蔡盛坤先生再次欢迎您。
高您好，大明好，观众朋友好。
一位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教授，李教授也再次欢迎您。
哎，东宁好，沈坤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继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今天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下半场我想先请教蔡盛坤先生啊，你怎么看刚刚提到这个高志凯在半岛电视台这个节目上的表现啊，为中共政策进行辩护的时候多次的语出惊人，还说大家永远都不会再见到他的好朋友秦刚了，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高志凯参加这场辩论呢，应该是整个大外宣呢，这是翻车。这是这个事件呢，我不知道哎，他事先呢是经过了哪些部门的批准？按照正常的情况，接受这个海外这种媒体的这种时政的这种专栏的采访的话，像他这样的一个在外交部门呢，可以说是工作了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资深的外交官的话，应该是要得到有关部门批准的。当然呢，半岛电视台呀，过往呢，它都是具有亲中的色彩的，因为它是反美呀，这个色彩是比较明显，反以色列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接受一个半岛电视台的这个现场的这场辩论的话，我觉得外交部可能是出于一种正好借助这个场合，是不是来解释一下，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方方面面，是不是我估计他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但是这场辩论呢，整个看下来呀，我觉得高志凯呢，从某种程度上像一个小丑的一个角色。这场辩论呢，也像一面镜子，清晰地照出了中共啊在国际舞台上的这种虚伪或者是尴尬。他面对这种主持人的质疑啊，或者是现场啊观众的这种批评时，高志凯呀可以说他是丑态百出，这种说出来的言语啊空洞，而且呢，基本上呢，就像中共的大外宣一样的，全是充斥着谎言。无论是现在习近平的这种高度的集权呢，还是对异议人士的打压，还是在党内的这种清洗啊，在这个高志凯的辩论中啊，涉及到的这些问题啊，都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中共啊这种铁血的统治下，人们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来面对现实，也没有办法从这种残酷的现实中真正的能够摆脱出来。这样的现在的阴谋啊，可以说是通过这场辩论让海外事件包括这个莫斯林的事件都更加清醒的或者是清楚的看到了中共这个政权的它的本质。这个本质是什么呢？它不会让你知道真相。而且它的政策的出台呀，实际上都是呢在一个黑箱的这样的操纵下出台的，没有一点点呢它是公开的或者是透明的，或者是呢能够应和民意的。至于秦刚这件事情，实际上过去一年呢，大家针对秦刚都有不少的这样的猜测，或者是呢有不少的这个议论，一直到这次三中全会，我还是原本以为三中全会呢，关于秦刚的事情呢，要给出一个真相。但是我们看到三中全会，有关提到的这个秦刚的部分，可以说呢，依然到现在， 没有外界呀、知道究竟秦刚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谜，是不是、啊、这个你高志凯作为秦刚20多年的朋友，哎，竟然说出啊，他在中国的某个地方连永远也见不到他，那就是到现在为止连他的生死那都没人知道。我相信呢，高志凯这样的人呢是知道秦刚的生死的。我之前呢我也很小心谨慎的评论过秦刚的这个事件，因为呢，我身边的过去啊有朋友跟秦刚家人跟秦刚本人是比较熟悉的，而且他一再的告诉我秦刚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一直呢不敢的对这个事情呢、完全的相信。但是高志凯这次啊说到他永远见不到他了，我觉得呢秦刚的生死啊在这里呢实际上呢已经可以说画上一个句号了，很大程度上秦刚真的已经不在人世了。而且我过去这个朋友非常肯定的告诉我说秦刚啊已经走了，现在三中全会、还在拿这个事情呢、说是什么秦刚同志、他是简直荒谬到极点，我一直没有公开这件事情。对，但是呢高志凯这次啊、这个事情呢我就觉得他已经透露了某些信息。
好的，感谢蔡声坤先生个人的分析、当然这个秦刚的生死我们现在还不晓得，根据高志凯的说法他是他25年的好朋友，现在人在中国的某个地方，但是他说你永远都不会再见到秦刚了。李尚明教授，刚才蔡声坤先生这个评价高志凯这个访问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到大外宣翻车。我们知道这个高志凯曾经担任过邓小平的翻译，他其实经常在这个国际媒体上和国际的场域上为中共的政策来进行辩护的，但是他在这个半岛电视台这个节目上的表现呢，在网上引发了各种讨论跟嘲讽。你怎么看这个访问当中高志凯在台湾、新疆、西藏人权，还有习近平一人独裁，他也被问了很多，还有秦刚这个敏感问题上他的表现呢？请教李绍明教授您的看法。
刚才这个盛坤讲的很到位，而且也很精辟了哈，就是大外宣翻车和一些基本的内容、而且很多观众我估计大概都看了这个他采访的一些片段、
全程的访问。是，
对，这个高志凯，中共的精英，他就因为英文好，给邓小平当翻译，然后呢，根据这个政治资本呢，他就这个在中国捞够钱的中共老朋友基辛格推荐到耶鲁大学读了金，读了书，是吧？
嗯，
你看他这个采访啊，这个人是非常的有经验、圆滑、会说，这个口齿也好，那绝对是一个人才。他出面给中共做这个事儿，刚才这个盛坤讲得很对，这半岛因为是跟中共，就是中共不是太害怕的嘛，那就反美嘛，那肯定没问题。那当然这个对他来讲，当然他肯定是知道，你看他做了准备，他知道会提很多这种尖锐问题，他也准备的，他也很流畅，只是说这个的问非所答嘛。他，你看，就我就给你分析分析他这个人的，就是我认为的心态哈，他对人他怎么看人呢？他觉得世界上什么最重要？权力、金钱、教育程度，我是耶鲁的，和本事，我也有本事，这他都有。他被采访有什么了不起？他讲我这么健谈，这么这个会说，肯定把对方搞定了。但是他忘了，他代表的政权是没有道德的，他自己也不把道德放在眼里。这个他觉得没所谓，但这次发现，这个是非常的低下的一种假定啊。但他这个采访中出丑，我就给你分析一下他跟关于秦刚的对话，这很有意思。
嗯，
主持人说这是一个我从这个推特上拿来的哈，推特一个简单的翻译。他说，主持人问秦刚哪儿去了，他说我毫不留情，面对腐败，这是胡说八道是吧？官话。第二，秦刚这个主持人很厉害，他就不放这一句话，他就不放弃这一句话。秦刚哪儿去了？哦，他是我20多年的老朋友。
嗯，
秦刚哪儿去了？他被迅速处置了。秦刚哪去了？你永远不会见到他了。然后这主持人说，很多人都失踪了，这高说的更有趣了，就更值得注意。他们失踪，我很开心。
嗯。
然后主持人说，你有一天会失踪吗？高居然说，那到那一天你可记得救我。我给你分析分析哈。
嗯。
人们对老朋友是有感情的，20多年老朋友出事了，如果你要提我一个老朋友，说我马上说，哎呀原来你看，你看美国比如说出现了一个枪击案，人家去问枪击案的朋友就旁边的邻居，他们不会去说啊，这个人我早就知道这个坏人，马上要这个打倒他，就说哦，原来什么样，原来我觉得挺好，这都是实话。 你原来怎么会知道嘛？你原来怎么会知道秦刚出事？你认识他20多年，说明你们俩哥俩好啊。你应该说老朋友出事，我希望他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啊，要尊重他的权利，要想办法帮助他，这是人情啊。
嗯，
他不仅没帮助，还落井下石，你永远不会见到他了，一点没有伤心的样子，这还有人性吗？
而且
他们是谁？他们是我很开心。
说出了这个秦刚的罪名，嗯，说是腐败，然后主持人访问他说：“你问审判在哪里呢？对不对？”
对，你这个他说他们失踪很高兴，他还很高兴，他们失踪的都是贪，比如说贪腐，他也一定都一样贪腐，大家都一丘吃喝嘛。所以这个，如果有一天他失踪了，他应该怎么样？他如果相信共产党是对的，那么他如果被共产党抓起来了，他应该说啊。那我如果失踪了，我要接受党的惩罚，彻底检讨啊，就重新做人。他没这样说，他说了一句真话，他又希望你们来救我。他知道共产党把他抓起来，他就没救了，共产党不会对他好的。他就是一个嬉皮笑脸、毫无原则的无赖。说的简单点，这样这种人两头通吃，占尽了民主国家的好处，又跑到这个专政国家给共产党抬轿子，是一个非常不耻的啊！对，你别看他受过多好的教育，沾了多少金子，无赖就是无赖，瞪着眼，他可以瞪着眼胡说八道。
好的，感谢这个李尚明教授针对这个高志凯的访问做了分析。我们今天网上有大量的评论有关于这个高志凯的这一则半岛电视台访问，很快念两个，然后请教这个蔡生光先怎么看。这位叫白恶纪的网友他说：“真是小丑，专制就是专制，威权就是威权，既然不承认就知道是这样不好，应该纠正的，正确的姿势应该是承认不足，然后改革开放。这种人哪有能力为中国进行辩护啊？是高级黑的典型示范。”还有位叫做 T River Wave， 他这位网友就说，这个视频的前半部分涉及台湾的在国内允许播放，那么后半部分谈到了习近平，还有西藏、新疆等。就没有在国内播放了，这是我们网友提供的他所了解的一个资讯啊。那我想就这个请教蔡盛坤先生，这两位网友也讲得很有意思，中共战狼的表现好像总是一不小心啊，本来是要辩护习近平的政策，结果就变成了高级黑。现在连中共的官媒，根据我们网友说法是都在网上封杀这些视频，不晓得您怎么看我们网友的说法呢？蔡盛坤先生，
我觉得这个网友啊观察得很细致，是不是啊？它是涉及到台湾的部分呢，它是可以在国内来放的，涉及到其他的这个部分呢，你包括新疆的部分也好，习近平的部分也好，那提都不敢提。那就是说呢，这次的这个高志凯呀、接受半岛电视台的采访呢，应该是得到宣传部门的允许的，只是说呢，这个主持人呢抓住了一些敏感的问题啊，紧紧的不放，所以导致呢高志凯呢在后面翻车了。但是呢他针对台湾的这个事情，哎，也是呢比较符合官方的这个现在的这种政策的，或者是呢对台湾的打压呀，或者是对台湾的这种呢所谓的这个一国一制啊，这样的一种辩护啊，我觉得呢这是得到官方的认可的。尤其是呢他想通过这种呢统一的方式，无论是呢这个合统还是通过武统，是不是啊，这个高志凯呢都谈到了，这是比较符合中共的口味的，所以说呢允许他在国内来宣传。你看看我们呢在国际场合我们把这个问题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更多的话题实际上对中共来说那都是高度机密的，尤其是现在在新疆的问题。新疆的问题在国内基本上是谁也不敢轻易的谈的，尤其是我们讲的我们的汉族同胞们只要是往往涉及到维州的事情，基本上都保持闭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或者是呢不敢呢为维州人说一句为他们呢这个主持公道的这个话。实际上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维州人现在在中国不仅是党内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在民间也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大家谁也不敢为维州人说一句公道话。所以说维州人过去这些年经历的这个苦难呢实际上比国内大大的忽略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中共要封杀，我觉得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原因的。当然至于他为什么不敢，他的本质本身呢就是这样的，就像这个高志凯为这个中共做的辩护一样，他本质上他就是要这么做的， 而且呢，他的统治方式也只有通过这样的一种对人权的这种侵害，或者是呢侵犯，或者对言论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对这个党内的这种高压政策，他才能保持他的政权的稳定。他怎么能改呢？就像邓小平当年是不是要改革开放，但是他有一个四项基本原则，牢牢的呢画了一条红线。今天的中国啊更是这样，是不是啊？我们看到这次他要搞深化改革，但是他在党的这个领导地位、统治地位方面呢，他是坚定的、毫不动摇的。所以说，我们想啊，通过中共自身呢，来改变他这种过去的这种的错误的方式啊，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不太可能。
好的，感谢蔡盛坤。现在我们今天这个大量的网友针对这个高志凯的这个访问发表他们的看法。三少爷他说，习家班的学历不是中专就是大专，他们怎么解决问题？换成中共体制内最能言善辩的人去，也是这个效果。还有一个叫演到一半的网友说，高志凯，我不敢告诉你言论自由，但是我因为我很有可能会不自由。还有一位叫 Siri 的网友，他说，从履历上来看，高志凯也算是中共精英中的精英了，可惜要圆一个谎需要不断的编织谎言再圆上一个谎，最后结束前他还要担心自己被失踪，这可不可悲啊。还有这个尸骨无皮这位网友，他说，主持人像拳王阿里一样花招百出让对手防不胜防，高志凯的一招半式怎能够不闹笑话。贝里红这位网友他说，必须承认这一个被吊打的，他其实在英语的口语应变的能力、先前的准备还有不顾一切撒泼的勇气啊，都已经在国内里算是一等一的人物了啊。这个视频看起来令人感慨。还有一位叫 Professor 陈教授这位网友，他说，高志凯的逻辑漏洞百出，连邓小平都要被他气死。这个因为他是邓小平之前的翻译嘛。李尚明教授很快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还有如果可以的话，因为他在现场还被一位这个来自香港的观众问说，你说中国有言论自由，不然你现场示范给我们看，你就随便说两个，举两个这个习近平在过去五年内犯下的错误好了，你就说他像维尼小牛、小熊维尼，我都可以。但是这个高志凯不但完全答不出来，他最后就直接干脆承认说，在中国习主席是不能够批评的。我想请李教授也回应一下网友，谈一谈高志凯这个访问所引发的舆论效应好吗？李教授。
嗯，好的，我先简单评论一下刚才网友说的。
是很多。
一会儿是不是就直接讨论这个习近平最大错误？还是
好啊，因为时间上也差不多了，我们就直接谈好了。
好的，好的，这个网这些网友评论的非常到位。实际上，这并不是高本人的错。高这个人就是网友讲的，他已经是中共的尖子里边的尖子了。我看他采访，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圆滑，非常的会应，就是非常的冷静，而且说起话来也头头是道的，真是一个一表人才。那只是说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要为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政权辩护，你怎么辩护啊？就是给你一滩牛粪，你怎么把它做成一个佳肴？不可能的呀，对吧？好了，那么最后那个香港提问的那位女士说的很好，说你不是说你有言论自由吗？那好了，你就说习近平犯的两个最大的错误，当然他没有说出来，我们都知道。那么我们首先得看习近平犯错误，就是说他在他达到目的的途中犯了错误。那么好了，习近平的目的是什么？习近平我们想的一个政权的目的是为了老百姓过好，但这并不是共产党和习近平的目的。习近平的目的是保持中共一党专政。好了，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看，在保证中共一党专政上看，习近平有没有犯什么很多错误？那好了，这个有人说，哎，在处理香港问题上，处理香港问题，我觉得从中共维护政权角度讲，他没有犯错，他就是要这样。好了，镇压新疆人，这也是中共必须要做的统治的，为了巩固他的统治。从老百姓一个人权的角度讲，这是一个大错，但从中共本身看，这也不是错。我觉得党内不会认为那个有错啊。那么这个不管怎么说了，我觉得中共犯了有这么几个可能考虑的是个大错。第一个大错就是三年清零，这个我不用多说了，这是一塌糊涂。第二个大错，错估民主社会和美国，他提早这个习近平提早对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亮剑，要对着干。这个现在看起来，这个他可能也后悔了，是吧？然后呢，也许还有一个错误，对私企的过度打压。好，我就先说这些，给这个盛坤留些时间。
好的，蔡盛坤先生回应一下好吗？ 习近平过去五年来犯了哪两个最大的错？您觉得？
哎呀，我觉得就像刚才邵明讲的，你要挑他的错误的话，我们现在根本没办法啊来挑他的错误，是不是？我个人认为啊，首先他在政治上啊废除了这个任期制的限制啊，在二十大呢又打破了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领导人的这个十年的任期的这种默契啊，我觉得呢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转折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呢，他把过去的所谓的党天下，那变成了家天下。基本上呢，把他的过去的我们讲的这个党的组织的这些啊，他亲近的这些高官，实际上都变成了一个家楼，把所谓的过去的集体领导啊，变成了一个斗胆大权。我觉得呢，这些问题啊，我都是表现的非常突出，或者是呢淋漓尽致的。至于摧毁这个香港的这个自由啊，破坏香港的这个司法体系啊，这个我觉得呢，这也是在他的任内过去的五年呢、完成的事情。我觉得呢，他没有想到，或者是呢，他已经知道，摧毁香港意味着什么，但是呢，他还是不顾一切的要去摧毁香港的自由，摧毁香港的这种司法体系。那当然，更大的问题呢，就过去的五年拼命的折腾中国人，折腾中国的经济，基本上呢，我们讲啊，所有的问题在这个五年都表现的淋漓尽致，而且呢，都是他自己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是不是我们从三年的这个清零封城到这个对所有的这个经济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打压，这都是他的问题所在，不是单纯的一个所谓的错误，也不是说两个错误，哪止两个错误，所以说每一个他涉足的领域都是在犯错，都留下了一大堆现在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谁上来都不可能一下子能够解决遗留的这些严重的问题，当然跟国际社会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所谓的战狼外交就是从疫情期间开始的，是不是？在那个之前都还基本上，都还像一个正常的，这种外交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那个战狼外交就是在疫情期间，从赵立坚那个时候，就表现得非常之，尖锐，非常之突出，是不是？所以说这些问题实际上非常之严重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来宾在这个自由的这个平台上面可以来检讨习近平过去五年来的一个失策。其实在民主国家检讨领导人做错的事情是很自由很正常的。那么高志凯他自己说中国有言论自由，但他说他不能够说这个习近平的除非是正面的建设性的，否则是不能够批评中国的习主席的。因为言论自由也是这一次的一个重点，所以很快念几个网友有关于言论自由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进行30秒的总结了。这位叫 LoveChina2022 的网友他说，中国的言论自由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严重的倒退，在向文革靠近。于瑞门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有言论自由，至少有一个人的言论自由，过去那个人是老毛。 Reader Clear 他说，在中国一方面对中国当权专政者来讲是高度的言论自由，言所欲言，为所欲为，但另一方面则是高度的压缩甚至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两位来宾各30秒总结吧，先请李少明教授好吗？
言论自由跟专制是完全是这个背道而驰的，所以在中国这个语境环境下，讨论言论自由几乎是一个与虎谋皮的事情。但我们要知道中共的一个最大的软肋是什么？中共最大的软肋是政治上他不需要开放，他不愿意开放，他就愿意把所有的信息封锁起来，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很多。但是在经济上他必须开放，他必须用这个培养出举国的大企业，用这个低人权优势、低汇率优势、这个压榨工人的优势，在全世界占领市场。所以呢，经济上的开放跟政治上的关闭是中共没法这个解决的矛盾。这也是为什么他派了像
高志凯
高的那位在世界上宣传，对吧？
好的，
所以这个是他的软肋。行，我就先说到这儿。
蔡正坤先两句话给我们做个总结好吗？很简短的。
中国不存在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啊，实际上呢，对这个集权政权来说呢，这就是呢一个毁灭性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说，他不会在言论上面呢，让你呢有任何说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的，感谢蔡正坤先生还有李少明教授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二位。